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3年2月5日星期日，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月4日22点，巴黎时间23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韩美外长会谈强调，两国同盟关系是地区和平关键。韩美时隔两天再次举行联合空演。韩国外交官称，最喜欢去美国，最害怕去中国。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日俄日中关系恶化，日韩关系改善。蒙大拿州民众要求美政府击落中国间谍气球。拜登称会处理中国气球，美方考虑在大西洋上空将其击落。美军将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击落，残骸回收行动正在进行。拜登称周三就命令将气球尽快击落。 FR-22 战斗机用一发导弹将气球击穿。日本首相秘书官荒井因歧视性言论被撤换。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音，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韩美外长会谈强调，两国同盟关系是地区和平的关键。今天我台记者夏荣为你带来的报道。
报道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华盛顿与朴正一起举行记者会时说，美国重申致力于使用美国的全面能力，包括核、常规与导弹防御能力来保卫韩国。韩国外长朴正说，在与朝鲜关系方面，韩国和美国致力于加强延伸威慑，这一做法指的是美军遏阻针对盟友的威胁的努力，并强调朝鲜的任何挑衅都将得到坚定和团结的回应。朴正又提到，今年是韩美结盟70周年，具有历史性意义，两国将把同盟的外延从政治、军事、经济伙伴扩至科技和文化等众多领域。外界注意到，在朴正和布林肯星期五举行会谈之前，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本周访问了首尔，他誓言扩大美韩军演。对此，布林肯表示，奥斯汀企图加强与韩国的威慑规划，包括通过进一步深化有关朝鲜核威胁的信息分享。据路透社指出，布林肯和朴正也讨论了维持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及加强美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边合作。另外，双方还签署了一项科技协议，更新了1992年的一项协定，将其又延续了10年，由此两国在芯片等核心技术、太空等领域的交流有望进一步扩大。
韩美时隔两天再次举行联合公演，今天我台记者安东尼为你带来的介绍。
韩国空军3号和美国空军在韩半岛西部海域上空进行了联合空中演习。参加演习的有韩国空军 F-35A 战斗机、美国空军 F-22 和 F-35B 战斗机等第五代隐形战斗机和美国 F-16CM 战斗机。韩国空军表示，这次演习旨在提升韩美两国空军的联合作战执行能力和互操作性，同时展现美国对韩国提供协防承诺的决心和能力。今后韩美空军将不断地展开联合演习，维护韩美联合防卫，提升应对朝鲜核威胁的能力。在外交方面，韩国外交部长朴正3号在美国华盛顿特区与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举行双边会谈，双方重申韩半岛无核化原则，并且商定将加强利用包括核武在内的所有战略资产的延伸威慑力，应对朝鲜核威胁。朴正介绍，双方商定切实落实联合国制裁，为切断朝鲜非法资金流入而加强努力。韩美日三国应该通过合作切断朝鲜非法资金来源，以此向朝鲜释放放弃核与回归对话之外别无选择的信息。另外，针对朝鲜非法网络活动的应对措施也应该被放到优先位置。
韩国外交官们最喜欢去美国，最怕去中国。今天有台记者新万为你带来的报道。
文章举例说，韩国外交官外派驻外使馆会发生某一家使馆有多人应聘争夺一个名额的情况。遇到这种情况，能事先协调意见最好不过。如果结果无法令人满意，就需要召开人事委员会会议，投票选出派遣人员。因为某公馆备受欢迎，如果被淘汰，将面临被派往险地的不利情况，这就需要申请者自行承担。但最近有一件事在外交部内外流传开，落选外交官的去处是中国的某个领事馆。而就在十年前，中国还是外交官们争相前往的去处，如今却沦落到这般田地。这一事件不过展现了正在外交部蔓延的躲避赴华或中国恐惧症的冰山一角。许多人担心被调往中国而有意隐瞒自己精通中文或曾去中国研学的事实，甚至传闻有年轻的事务官得知要被派往中国时说，我干脆休职算了。像萨德事件一样，每当中国炫耀国力时，韩国人反华情绪随之高涨，对华外交难度升级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因。此外，新冠大流行期间，中国不科学的防疫使得中国生活环境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文章担心，在尹锡悦政府的外交安全部门，称得上是中国通的人屈指可数，但到处都是美国通，外交长官和次官都与中国相距甚远。曾经努力学习中国与中国打好关系的中国学校人丁凋零，韩国当真能够处理好与中国有关的问题，令人存疑。
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日俄日中关系恶化，日韩关系改善。请听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你带来的报道。
日本内阁府三日公布的外交相关舆论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日本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不良好和不太良好的回答合计达到 92.3%， 较2021年的上次调查上升 13.3 个百分点。认为日俄关系良好和比较好的只有 3.1%， 这是自1978年首次实施日俄关系调查以来的最差结果。对于对俄关系的恶化，调查负责人认为受到了去年二月爆发俄乌冲突的影响。在对华关系方面，11%的受访者回答良好或比较好，下降了 3.5 个百分点。2022年日中钓鱼岛争端对抗加剧，中国2022年8月在台湾周围进行了军事演习，弹道导弹落在日本专属经济区。尽管9月迎来了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但舆论调查显示出日中关系改善仍然前途渺茫，认为与韩国的关系并不良好和不太良好的回答合计为 67.3%， 下降 13.8 个百分点，有所改善。去年五月尹锡悦政权上台，对改善日韩关系具有积极意义，调查结果显示了日韩关系改善的势头。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蒙大拿州民众要求美政府击落中国间谍气球。请听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报道。
民众在蒙大拿州上空首度发现侵入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在蒙大拿民众中引起骚动。居民对气球的目的感到不安，要求美国政府将中国间谍气球击落。 由于蒙大拿州有空军基地及数十个核子洲际弹道飞弹发射窖，美方对于中国政府称该气球是气象气球偏离轨道的说法深表怀疑。蒙大拿州南方城市居民多克捕捉到气球的影像，他表示，我怀疑如果我们没有在蒙大拿的比林斯上空发现气球，政府是否会发现它？气球必须从空中移除，如果中国现在负起责任，他们就得回答为何气球会出现在我们的领空。比林斯居民休伊特也怀疑中国的说法，并希望联邦政府采取行动把这个间谍气球射下来。他说，如果我们能够刺穿气球底部，让一些气体散出，让它更下降就好了，如果没有办法就炸了气球。共和党蒙大拿州联邦众议员辛克三日起在该州选民间发起民调，询问是否应该击落这个间谍气球。他接受美联社采访时表示，应该击落气球。他说，不然这传递给我们盟友的信息是，我们连一个气球都无法处理好。
拜登称会处理中国气球，美方考虑在大西洋上空将其击落。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总统拜登2月4日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当局将处理一个正在穿越美国东部的疑似中国间谍气球。拜登在被 CNN 记者问及美国是否会击落该气球时回答说，我们会处理它。据美联社引述四名美方官员话报道，拜登政府正考虑当该气球抵达大西洋上空时将其击落，并在那里回收可能的坠落残余物。美军将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击落残骸回收行动正在进行。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引述一名美国官员的话称，美国军方已经在美国东部沿海的大西洋上空击落了疑似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多家美国电视媒体的镜头在直播中拍下了气球被击落的画面。据美联社报道，目前正在进行回收残骸的行动。行动前，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海岸警卫队努力清理气球到达海洋时下方的空域和水域。直播中的电视画面显示了一次小型爆炸，随后气球向水面降落，人们看到多架美国军机在附近飞行，并在水中部署了船只以开展回收行动。美方官员们的目标是确定行动的时间，以便他们能够在碎片沉入海底之前尽可能多的回收碎片。五角大楼此次曾估计任何碎片区都将是巨大的。拜登称周三就命令将气球尽快击落， F-22 战斗机用一发导弹将气球击穿。美国总统拜登4日在马里兰州的一座机场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当天在美东海岸附近被成功击落。他称，周三当我收到关于该气球的简报时，我命令五角大楼在周三尽快击落它。拜登称，由于被建议等在水面上再将气球击落，因此推迟行动。据美联社报道，美东时间下午2:40左右，美国空军一架 F-22 战斗机向气球发射了一枚导弹，将其击穿。当时气球距离南卡罗来纳州赖特尔海滩附近的海岸约6海里。拜登周六在马里兰州机场向媒体表示，周三在我收到关于该气球的简报时，我命令五角大楼在周三尽快击落它。拜登告诉记者们说，他们决定在不对地面上的任何人造成损害的情况下，他们决定最好的时机是在它飞过水面时，在12英里范围内他们成功击落了气球。我想称赞一下我们的飞行员，他们做到了。当被问及这是否是来自他的国家安全团队的建议时，拜登重申，我告诉他们要把它击落，他们对我说让我们等到最安全的地方去做。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军方官员认为，从6万英尺的高空将气球击落会给地面上的人带来不必要的风险。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夏曼为您带来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最新消息显示，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毕业的新疆女孩郭毅，因为声援四通桥勇士彭载洲已经被捕入狱，但是三个多月来，她的被捕并不为外界所知。海外民运和人权活动人士周峰佐推特呼吁说，请关注郭毅，四通桥勇士彭立发抗议以来关押时间最长的年轻人，却在高压下被雪藏。他是清华经管学院2015级的学生，当年的新疆文科状元，爱好广泛，参加过国标舞队和其他社团。20年毕业后，在北京积极投身女权和其他社会活动。10月20日左右，他带着自己制作的四通桥勇士彭立发海报到北京的厕所张贴时被捕关押至今。其身边人评价郭毅是个有主见和敢于行动的勇敢女孩。周峰所对自由亚洲还表示，郭毅所做的无非是一个应受公民权利保护的行为，无非是想表达自己的想法，完全是个人行动，当然是无罪的。这个政权把他关押了100天，每一天都是一个罪恶，应该立即释放。他也呼吁清华校友和他的同学朋友能够为他站出来，为他呼吁，希望他早一天自由。中国二十大之前的2022年10月13日，在北京三环海淀区立交桥四通桥上出现针对领导人习近平及中国防疫政策的两幅巨幅抗议标语，引起中国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关注。一条横幅上写着罢课罢工罢免独裁国贼习近平，另一条写着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锁要自由，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文革要改革，不要领袖要选票，不要奴才做公民。打横幅人还在桥上燃烟，通过扩音器大声喊出横幅所写的口号。即便交通繁忙，桥下录下的口号声清晰可辨。示威者网传是彭立发，其推特名为彭载洲，事发后至今下落不明。北京在第一时间急聘24小时的看桥员监控四通桥，很多过路人所拍照片和影片在社交媒体广为流传，但绝大多数内容很快遭到中国社交媒体平台的屏蔽，很多人因为转发照片立即遭到停号24小时的处分。云南昆明的异议人士徐坤在微信上写了献给屹立于北京桥上的真男儿真英雄，并转发了日本动漫《三国志》的开篇曲《英雄的黎明》。即便如此，隐晦表达对四通桥示威者的支持之意，徐坤先生还是在2个小时后就被当地警方带走，遭到国保的讯问7小时。浙江的吴京胜曾是大学老师，因为宣扬民主而被失业，后来改行当上三轮车夫。由于他把彭立发的标语图片编辑后发到微信群里和个人界面，而曾经被带到派出所。他之后把这个经历写在脸书上，说自己不论是在警车上还是接受笔录的过程中，都在据理力争，强调政府所为不合法。吴京胜爆料后，他的脸书账号不再更新，本人也下落不明，外界估计他很有可能也是被公安抓捕。在中国，针对政府的批评者经常受到严厉审查，特别是当这种批评指向国家领导人，惩罚会严重得多。2020年曾撰文严厉批评习近平的中国企业家任志强被以贪污受贿的名义重判18年。2018年一名女子在上海一座大厦前将带有习近平画像的宣传画泼墨表达不满，她随即被人带走，下落不明。清华女孩郭毅支持北京四通桥横幅对习近平的抨击，并且做出实际行动，到厕所里贴标语而被抓后，2022年底各地又出现了不少白纸运动参与者，其中更有不少像郭毅这样受过中国精英教育的年轻女性，她们很多人也没有逃脱警察的抓捕，如北京外国语大学的 翟登蕊、记者李思琪、会计师李元清等等。中国年轻女性正在成为新一代敢于发声的群体，而年轻人是改变中国未来的希望。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苏菲娜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刘芳为您主持的法国报纸要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大陆上空发现可疑的中国间谍气球，引发美国高度关注。为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宣布推迟本应于2月3日星期五开始的访华行程。法国各大日报分别在各自网页报道并分析了相关事件。五角大楼二日披露，近日美国在其领空发现了一个疑似中国的侦察气球，美方正在追踪这个气球的行踪。美国曾考虑将其击落，但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五角大楼最终决定不采取此种做法。北京方面最初的反应是希望不要过度解读此一事件，不过周五却坦承这一飞行物确实属于中国，用于气候科研，同时对此一气球偏离轨道误入美国表示遗憾。费加罗报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动身前往北京访问前数小时，中国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西北部蒙大拿州上空，令人想起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激烈竞争。从经济层面看，2022年中国经济增长仅为 3%， 与此前官方预定目标相去甚远。美国针对华为推出的新的制裁措施，或对字节跳动发出的威胁，以及中国陷入瓶颈的半导体行业，均为北京拉响警钟。在军事层面，本周四在布林肯访问北京的前夕，五角大楼宣布获得了对菲律宾另外四个基地的使用权，从而扩大了美国对抗中国影响力的阵线。这项协议为海军陆战队在台湾发生冲突时提供了一个桥头堡。中国再次重申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并对美国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准备到访台湾的打算提出警告。在与美国展开强硬对话的同时，中国对欧洲展示友好姿态。继去年殷勤接待德国总理舒尔茨之后，习近平希望能够在今年春季迎来法国总统马克龙，从而达到挑拨跨大西洋联盟关系的目的。解放报首先解读了间谍气球的重新采用，该报写道，在整个20世纪，尤其在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气球常常被用来作为间谍活动的工具。但是随着卫星的兴起，气球受到搁置，近年来却重新受到启用，主要是因为它的成本较低，且相对不太容易引人注意。至于刚刚在美国领空发现的中国气球究竟在做什么，解放报指出，根据英文媒体引用的专家观点，中国气球的目标可能是收集有关通信系统和雷达的信息。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暂时不会前往中国。近天来发生的气球事件再次点燃了华盛顿与北京之间的紧张关系。彭博社引述消息人士披露的信息指出，美国方面认为，在发现这一气球的背景下，布林肯如果立即出访北京，将会发出一个错误信号。此外，费加罗报在另外一篇长篇报道中，以中美两国在高空展开冷战为题，详细报道了中国气球的出现在美国引发的反响。五角大楼召开了紧急会议，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美国外交高官向法新社表示，这是对美国主权的侵犯，此一行为无法令人接受。该报指出，中美两国最近数月来纷纷表现出恢复对话的愿望，但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的出现加剧了两国的紧张关系。去年夏季，美国众院议长佩洛西到访台湾，中美紧张关系再度升级。不过，两国领导人去年11月在巴厘岛举行会晤，双方似乎均表示有必要建立沟通机制，缓解紧张关系。近天来又传美国新任众院议长麦卡锡宣布将出访台湾的消息，令北京十分不快。而拜登政府又不能忽略国会的立场，尤其关涉绝不能让中国占美国便宜的观点。 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加拉格尔和民主党议员纳莫尔提在一份公报中指出，间谍气球事件表明，中国构成的威胁不仅在遥远的大洋彼岸，而就在美国境内。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以遏制这一威胁。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福林为您带来的印太纵览节目。听众朋友们好，自去年六月日韩两国领导人首次受邀参加北约峰会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百忙之中的背景下，于1月29日至2月1日之间相继到访韩国和日本。在韩国逗留期间，斯托尔滕贝格不仅与韩国总统尹锡悦、外交部长朴振等韩方官员举行会谈，还在首尔当地出席了智库活动。在随后的访日期间，斯托尔滕贝格拜会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等日方要员，并在与岸田文雄的会谈后发表了北约和日本的联合声明。我们也将在本期节目中为您介绍这位挪威籍北约秘书长此次少有的对亚洲国家的访问之旅。斯托尔滕贝格29日抵达韩国后，先与韩国外交部长朴振举行了会谈，这是他时隔六年访问韩国，也是北约秘书长第三次访韩。斯托尔滕贝格在与朴振的会谈上致辞指出，我和我的代表团今天的访问有力地表明了我们对韩国和北约之间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正如你提到的，去年七月韩国总统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会见了所有其他北约国家领导人，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打算在今年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峰会上进行同样的会晤，还有我非常希望你能在今年春天晚些时候来参加我们的北约外长会议。斯托尔滕贝格说，因为所有这些都将加强我们的联系和我们的伙伴关系。还有你们现在在布鲁塞尔开设了一个专门的韩国驻北约代表团，这也表明了我们伙伴关系的重要性增加。我认为在一个更加不可预测和不可确定的世界中，相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中的自由和民主的国家站在一起就更加重要了。我们也知道我们的安全越来越多的相互关联，我们当然关注朝鲜不计后果的导弹实验和核计划，而乌克兰的战争也对你们地区产生了影响。我们还知道朝鲜正在用火箭和导弹向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军事支持，这只是强调了我们是如何相互关联的。索尔滕贝格表示，我们坚信在网络技术等领域以及在军备控制和核不扩散方面我们可以做更多的合作，因此在许多领域我们真的相信韩国和北约之间更强大的伙伴关系可以是互利的。再次感谢你在这里接待我和我的代表团，我们期待着会议，期待着继续扩大我们的伙伴关系。值得一提的是，斯托尔滕贝格当天还受邀在首尔的韩国崔中贤学术院发表了讲话，并参与了与现场师生的问答活动。斯托尔滕贝格在演讲开始时说道
Good morning.Thank you for the introduction, Ambassador Park, and for hosting us here at the...
大家上午好，谢谢主持人朴大使的介绍，并感谢您在崔真贤学术院这里接待我们。今天上午和你们一起在这里，我感到非常荣幸，也很高兴回到首尔，并与你们所有人一起进行互动。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上次访问韩国是在2017年，而从那时起，贵国与北约的伙伴关系就变得更加牢固。多年来，我们在从反恐到反海盗的问题上进行合作，而在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做更多的事情。北约和韩国，包括加强我们在全球军备控制方面的努力，解决核裁军和核不扩散问题，致力于新技术，加强我们的网络防御，并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我欢迎韩国在去年11月成立了一个专门驻北约的外交代表团。去年6月，我很荣幸地欢迎尹锡悦总统参加我们在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这是他和来自北约的印度太平洋伙伴、澳大利亚、日本和新西兰的其他领导人首次共同参加北约峰会，这是对我们不断加强关系的真正证明。 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可能远隔重洋，但我们的安全却紧密相连。几十年来情况一直如此，这个地区的事件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北约。在1949年北约成立仅一年后，韩战爆发了，它使我们的成员国意识到需要加强我们的防卫力量。由于韩战的发生，我们将北大西洋公约转变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从字面上看，在北约的 NATO 中加入了一个 O， 这包括设立秘书长的职位，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军事总部，并在欧洲任命一位盟军最高司令，斯托尔滕贝格说。因此北约的历史和我们的安全长期以来一直与你们相连，而当今我们继续分享战略利益和关切，朝鲜带来的威胁就是其中之一。朝鲜继续其挑衅和破坏稳定的行为模式，包括去年前所未有的导弹实验以及持续的核活动和言辞，所有这些都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这对韩国、对更广泛的地区以及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了明显和现实的威胁。我们与我们的合作伙伴一起呼吁平壤方面停止其挑衅行为，并充分尊重国际法，斯托尔滕贝格说。朝鲜还向俄罗斯瓦格纳集团提供火箭和导弹，进一步助长了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普京总统几乎在一年前发动了他的战争，为了控制乌克兰，夺取该国人民的自由。作为回应，北约和北约盟国以及我们在世界各地的合作伙伴，包括韩国，都谴责了这场非法和无理的战争，而且我们一直在向乌克兰提供前所未有的援助。我们的支持正在为乌克兰人民带来真正的改变，帮助他们不仅是为了生存，而且是为了击退俄罗斯的入侵者，解放他们的领土。我们必须继续支持乌克兰，无论时间需要多长，因为如果普京总统获胜，给他和其他专制领导人的信息将是他们可以通过使用武力获得他们想要的东西，这将使整个世界更加危险，而我们更加脆弱，苏尔滕贝克表示。因此在欧洲发生的事情对印太地区非常重要，在亚洲这里发生的事情对北约也非常重要。我们的安全是相互关联的，因此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和坚定，坚持充分尊重联合国宪章，并确保压迫和暴政不会压倒自由和民主。你们可以指望北约和韩国以及其他志同道合的伙伴站在一起，促进和平，保护我们的共同安全，并维护一个基于规范和价值观的全球体系。谢谢你们的关注，我也准备与你们大家对话，谢谢大家。
And preserve a global system based on norms and values. Thank you, and then I'm ready to engage in the conversation with you. Thank you so much.
而在最后的对话环节中，主持人来自高丽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李在生提问说，
To facilitateThe Q&A session.
为了方便回答，我已经提前通过网络收到了不少问题，因此我将从这些问题开始问，然后我将开放给更多询问。来自韩国方面，但可能来自世界各地的最大问题是，俄罗斯、乌克兰、俄乌战争何时结束？但我这样说吧，在什么条件下可以结束这场战争？而今年是否有机会实现停火或达成和平协议？
And is there a chance for ceasefire or peace agreement this year?
斯托尔滕贝格回答说，现如今没有人能够说清楚这场战争何时结束，但我们知道的是，这是一场侵略战争，这实际上是普京总统选择下的一场战争，他决定入侵另一个国家，一个欧洲的主权民主国家，而普京总统今天就可以结束这场战争。但挑战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普京总统和莫斯科的规则正在为和平做准备，我们看到的是相反的情况，我们看到他们正在为更多的战争做准备，他们正在动员更多的士兵，超过20万，甚至可能更多，他们正在积极获得新的武器，更多的弹药，加强自己的生产能力，但也从朝鲜和伊朗等其他专制国家获取更多的武器。最重要的是，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迹象表明普京总统已经改变了他这次入侵的总体目标，即控制一个邻国，控制乌克兰。因此只要是这种情况，我们就需要做好长期的准备，斯托尔滕贝格说。每个相信民主、相信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人，对我们来说，普京总统不赢得这场战争是极其重要的。部分原因是这将是乌克兰人的悲剧，但他也将对我们所有人构成危险，他将使世界更加危险，因为这样一来，给专制领导人的信息也是在世界的这一部分，也是在北京，将是使用武力 是获得你想要东西的方式，而这将使世界更加危险，我们更加脆弱。因此，我们继续支持乌克兰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欢迎来自北约盟国、合作伙伴以及韩国的支持，我们需要做好准备。斯托尔滕贝格说，让我就此再补充一点，那就是不是所有的战争，而是许多战争都是在谈判桌上结束的，而这场战争很可能也会在某个阶段在谈判桌上结束。但我们知道的是，谈判桌上发生的事情与战场上的局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完全取决于战场上的局势。因此，如果我们真的希望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在欧洲获胜，那么我们现在就需要支持他们。当今的军事支持使未来达成和平协议成为可能，但只要普京总统认为他能在战场上获胜，他就不会坐下来真诚的接触。因此，矛盾是，实际上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是在战争中实现和平谈判解决的最佳方式，或者说是为了停战。
A peaceful negotiated solution in the war or for the war。
李再生随后问道
：So even though we may not predict the exact date of ending the war, but we have
因此，尽管我们可能无法预测结束战争的确切日期，但我们在支持乌克兰和结束战争方面有一条明确的道路可走。我们的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所谓新冷战。我们正在目睹欧洲的冷战后的和平架构的危机，同时美中竞争正逐渐升级到台湾，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正在加剧。那么，你是否同意“新冷战”一词来描述？当前的全球地缘政治
To describe the current global geopolitics.
斯托尔滕贝格回答说
So I don't use that term, for many reasons.
我不使用这个词有很多原因，部分原因是在冷战期间，我们有两个集团在相互对抗，在欧洲有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我们在有数十万军队站在铁幕的两边，在东西方的边界上，我们在西方也有两种政治意识形态和苏联在欧洲的共产主义部分。现在我们有一场全面的战争在欧洲进行，我们有不同类型的对抗。另外，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也是俄罗斯和中国是如何越来越接近的。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不认为中国是一个对手，但当我们看到俄罗斯和中国正在更多的一起行动时，我们当然感到关切。他们正在更多的一起军事训练，一起巡逻，我们看到有海军巡逻也在亚太地区发生。就在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天，普京总统去了北京访问，并签署了一份协议。习主席和普京总统在协议中承诺彼此的合作和伙伴关系没有上限，一个无上限的伙伴关系。因此，由于不同的原因，我不使用冷战这个词，但挑战是，我们没有处于冷战结束后我们所希望的状态，因为在冷战结束后，我们希望有这样的一个世界，我们实际上看到民主、法治首先在整个欧洲传播，然后也在全球范围内传播。我们现今看到的是，民主和自由正受到压力，我们看到专制和暴政实际上正在推动，并试图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更多控制，例如我们在乌克兰看到的那样。另据韩联社报道，斯托尔滕贝格随后在30日于首尔龙山总统府拜会了尹锡悦总统。据韩国总统办公室当天发布的消息，尹锡悦在会谈中向斯托尔滕贝格介绍了韩版印太战略，并呼吁北约在韩方落实韩版印太战略方面给予合作。尹锡悦还表示，朝鲜不断提升核导能力并提高挑衅水平，希望北约为打消朝鲜发起挑衅念头而发挥积极作用。据悉，斯托尔滕贝格则高度评价韩版印太战略，并表示北约将努力加强与韩方在网络防御、新技术等领域的合作，并称最近韩国与北约成员国深化军工合作值得肯定。与此同时，斯托尔滕贝格还向尹锡悦介绍了俄乌战争的情况，并对韩方不断向乌克兰提供援助表示感谢。他强调，我们争取不让武力攻击可被接受的错误信息在全球范围内深入人心。尹锡悦对此表示，韩方将携手国际社会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为此发挥应有的作用。
Control also of other countries, as we have seen, for instance, in Ukraine.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法布里斯的技术合作。请在我们的印太纵览栏目中查看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将是由瑞迪为您带来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 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改革与开放给中国经济带来近40年的高速增长，壮大了中国的国力，也助长了习近平政权的大国复兴梦想。40年后，一场新冠疫情让中国重新对世界关起大门，也让世界更真切地意识到各自对中国的经济依赖。一意孤行的新冠清零措施更让中国经济出现危机。如果说后疫情时代的世界经济曾期盼中国重新开启国门的话，邓小平时代一度在中国打破的意识形态禁锢似乎正卷土重来。解除疫情封控措施的中国也面对一个中美全面战略竞争背景下地缘政治格局重组的世界。一些分析人士对中国是否还可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也产生了疑问。目前在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任教的经济学者 Hubert Destart 先生此前多年曾在法国驻日本、中国、韩国等国大使馆担任经济参赞，对亚洲经济颇有研究，他也曾参与欧洲贸易政策的制定。他接受本台电话采访，介绍了他对中国经济形势的观察与分析。于贝和 Destart 先生认为，中国经济两位数增长的年代虽然已经过去，但中国追赶型增长仍然有空间，中国仍有可能在未来15到20年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他说
Oui, alors je crois que quand on parle de développement, il y a un concept qu'il faut avoir en tête, c'est que le rattrapage économique n'est jamais.
讨论发展问题的时候，不能忽略一个概念，那就是追赶性增长不可能永远持续，总有一个时间点，经济达到追赶极限，基本上只追随全球增长的平均值，甚至低于世界平均水平。日本目前就是这样的情况。问题是这个时间点在哪里？纵观最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会发现这种情况发生在财富增长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日本经济在其国民生产总值规模以购买力平价对比大概达到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 60% 的时候，追赶增长停止了。韩国更低一些，在 40% 左右。无论是日本还是韩国，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都在某个时段不再高于全球的平均水平。中国目前是什么情况呢？中国目前国民生产总值以购买力平价对比，相当于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4。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一个重要的水平，但是与美国水平相比，差距还很大。基于这样的分析，有些经济学者认为，中国在未来15到20年还有很大追赶增长的空间。第二个要考虑的要素是，中国既不是韩国，也不是日本，而是一个大陆。在其内部有像北京、像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但也有发展很慢的地区，这些地区还有很大的追赶空间。比如甘肃，那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是北京的1/5。所以分析中国时，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我们分析日本、韩国这种大小的国家那样去推理。这样的话，我认为中国应该还有大概15年左右的追赶增长空间。但中国是否会因此超过美国，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围绕这个问题有很多争论，我认为这是可能的。我并不是说这会在2030年实现，而是说未来15年左右这有可能发生。但是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也是不争的事实。Hubert Destart 先生认为，这是因为中国的追赶增长有很多掣肘因素。有一系列掣肘因素导致中国经济不再像过去那样快速增长。首先是人口要素，大家都知道中国的人口形势走到了一个重要的拐点，而且转变的速度非常快，这对经济增长有很大的影响。城市化也是一个掣肘因素，城市化建设曾长期支持了中国经济增长，但现在进入一个减速阶段，更何况房地产业现在情况很糟。中国当前房地产业萧条，其原因与房地产业的巨额债务有关，这也反映出中国整体的严重的债务问题。也就是一方面，城市人口在扩大，城市化建设潜力不再如此前那么强劲，另一方面又有债务问题，多种因素组合使得城市化不会是未来几年重要的发展动力。 第三个掣肘因素是消费，中国人的消费水平仍然不足，近期虽有小幅增长但还不够，就是说在其他国家曾经发挥重要作用的消费难以在中国形成动力。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指出一些其他的掣肘要素，比如不平等现象在中国非常严重，这影响着中产阶级的发展，也就影响着消费水平的提高。在消除不平等方面，中国的税收改革说得多做得少。但是 Hubert Destac 先生认为中国经济也还是有一些重要的反弹动力，他说中国不仅从财富的角度说还有追赶增长的空间，而且中国企业家的活力非常了不起，非常与众不同，他们开创出新的经济模式，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中国的实体经济中，而且也反映在数字经济中。如今在数字领域实力超群的两个领头人是美国和中国，在这个领域中国不是在追赶，而是已经遥遥领先，它有巨大的创新能力。中国的另一个强项是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中国的科学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努力水平已经相当的高，已经达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平均水平，就是说企业家的活力和科研能力是中国可以继续发展的两大要素。世界经济正逐步走出疫情的冲击，迈向复苏，但习近平任下雄心勃勃的中华复兴梦也正面对国际政治格局重新洗牌。疫情的冲击，中美间的战略竞争都在推动全球产业链重组。Destac 先生认为，西方国家开始尝试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但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也已经大幅降低。其实最近十年在国际贸易往来中，中国对外的依赖性已经大幅的降低。2010年代出口在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是 36%， 如今则只有 18%， 就是说中国对出口的依赖降低了一半。临近的印度或印度尼西亚的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目前都高于中国，就是说中国经济已经实现了非常重要的转变，如今更集中于内部市场，这与国家的财富增长有关。中国的经济体量已经非常大，国内市场开始成为主导，这就使得中国对外部需求的高低起伏不再那么敏感。这并不是说中国不受国际需求的影响，而是说如果你观察中国对外贸易情况，很难说世界经济增长放缓对中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最近几个月似乎在发生，但是现在评判中国出口出现停顿还太早。全球确实在重新洗牌，西方很多国家谋求分散市场，减少对中国的依赖，亚洲也有国家这么想，这样的个案很多，比如苹果的 iPhone 手机现在越来越多的转往印度生产，在中国的越来越少，但单从宏观经济角度来看，这种趋势上没有形成重大的影响。比较而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优势整体上仍然强大。您提到科技战，中美之间的确开展了一场科技战，这将形成一种阻碍，它未必阻碍中国经济的增长，但会阻碍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追赶速度。就以半导体业为例，最先进的芯片生产，中国对外依赖性非常强，这些芯片的生产都在台湾或者在美国。但是反过来看，中国的半导体工业其实运作很好，而且仍然在以相当快的速度发展。所以不是说中国半导体工业将停止增长，但是中国政府想在2035年在多个领域成为领头人的目标很可能受到影响，实现这个目标将会很难。就是说一些国家的确在努力分散市场，希望减少对中国的依赖，这会涉及一些敏感技术或者那些被欧美国家看作是有战略意义的产品，但整体而言，在一系列常用产品生产领域，世界上还很难有国家可以取代中国。确实有些生产线转往越南、孟加拉或其他东盟国家，但整体影响仍然有限。反过来，中国仍然在世界有其特殊的地位，占全球国民生产总值的 20%。因此，尽管中国增长不会像过去那么快，但还是会继续增长。世界因此仍然有必要保留进入中国市场的可能性。就是说，可能在某些领域努力减少对中国进口产品的依赖，但出口方面则不同。所有国家都努力维持甚至扩大在中国的市场。 中国政府在一度为避免房地产泡沫开始收紧房企融资规定之后，又在危机面前重新放松政策，一度强力收紧对高科技企业，尤其是高科技龙头企业的控制之后，又重新鼓励这些企业继续发展。政策措施好像时常出尔反尔，这是否也会影响企业家的信心呢？我觉得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是变化无常，而是其实有一种连贯性，它表现在政府对经济的控制欲望。这种控制欲望曾经有所收敛，但如今正明显加强。自习近平上台10年以来，中国已经不再有很多可以对政府、对中共控制经济的欲望形成制衡的力量。这是个大问题。在邓小平时代，中国在控制与开放之间找到了某种平衡，而且开放的幅度相当大，既对内开放鼓励企业间的竞争，也对外开放鼓励外国投资。但如今控制变成了主旋律。比如我们看到，在所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大型科技企业的领导层中，也要有党的代表，而这些科技企业是私营企业。有一些很有意义的研究还显示，中国3/4的债务来自公营企业，就是说中国大部分资金都涌向了这些公营企业，而这些企业的投资效益却明显不如私营企业。我认为中国对经济越来越多的控制有可能阻碍经济的增长，因为它限制了经济活力。我们只能希望中国政府在某个时段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开放与控制之间重新找到一种平衡。中国一年一度的人大政协两会即将举行，国务院新班子将正式亮相。那您是否看到哪些迹象显示新的团队会在控制与开放之间做出调整呢？
À ce stade, non. Honnêtement, non.
就目前而言，老实讲，我们没看出来中国的防疫政策出现了彻底的翻转，但这也是因为国家已经陷入危机，不仅民间怨声载道，而且经济危机也同时显现，政府这才一夜之间改弦更张。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改变实质，比如政府对科技企业的控制仍然是越来越多，这表明政府完全没有改变目标。我没看出优先国营企业的政策有什么调整，但对外我们看到有一定程度的开放，比如在外国投资方面，这种开放尤其反映在金融领域，政府试图比过去更多的向外国投资人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在这个领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有一种想要优化环境的意向，既要继续控制但又想更多的开放，但在中国国内我还没看到什么明确的改变的迹象。中国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不平等现象，政府经常说要解决不平等问题，于是有了共同富裕这个口号，但是税收改革却并没有什么推进，尤其是地产税，10年前提出的地产税改革方案始终没有落实，没有地产税改革就无法对地方政府的财政进行改革，也就因此依然是一种不稳定的状态。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对法国经济学者，目前在巴黎政治学院国际事务学院任教的 Hubert Destart 先生的采访。感谢苏伊尼亚、瑞丽和 Fabrice 的技术合作，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法语教学节目 L'affaire du coffret。
L'affaire du coffret septième.
我开始怀疑我和这个娜迦的关系，一直没有她的消息，奇怪。好吧，让我们听听那些回忆。
Mon marché.
Mon marché. 我的集市。
Bonjour ma belle.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pour les sandwichs?
Bonjour Momo.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Quand j'en suis, t'as déjà eu ta décision. Momo? des sandwichs, 三明治。它在里面放了些什么 ？Tomate， 这是西红柿。Concombre， 这是黄瓜。但是 des tomates， 一些西红柿，不定冠词。Une tomate， 而如果人们不知道是多少个，人们说 des tomates， 这就像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今天有很多人。
Bonjour maman, il y a du monde aujourd'hui, hein?
Ah oui ma belle, tiens, deux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et ça fait un euro.
Merci maman, à demain.
Bonjour, je vais vous prendre de l'amont.
Ça c'est un peu autre chose, c'est un truc comme une rate, c'est très ferme, mais par contre elle est noire de chair. Alors si vous la faites à la vapeur, elle va rester comme ça.
好，我们去看看所有这些赶集的人。
Et pour monsieur
Momo, Momo est ici.
Momo, il y a du monde ici. Il y a des Maurice, il y a des Mohamed.
Non, Momo pour des tomates.
Ah oui, Momo des fruits et légumes. Il est là-bas.
Voilà. Merci. Vous êtes Momo, des tomates et un concombre.
Ah, les sandwichs pour la belle.
Pardon ? La belle ?
Ah là,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 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
Eh yo, Jean-Pierre ! 那个粗野的人，这家伙到处都去。好了，我不要西红柿，赶快走吧。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 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
Jean-Pierre 是son ami?这不只是一种工作关系。
Bonjour ma belle.
Merci Momo. À demain.
Vous avez son ami là-bas. Hé、hey, Jean-Pierre, viens voir.
Mais il va me prendre pour quoi là ?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韩美两国外长会谈强调，双方同盟关系是地区和平关键。韩美时隔两天再次举行联合空演，韩国外交官们最喜欢去美国，最怕去中国。日本舆论调查显示，日俄日中关系恶化，日韩关系改善。蒙大拿州民众要求美国政府击落中国间谍气球，拜登称会处理中国气球，美方考虑在大西洋上空将其击落。美军将中国高空监视气球击落，残骸回收行动正在进行。拜登称周三就命令将气球尽快击落。 F-22 战机用一发导弹将气球击穿。日本首相秘书官欢景因歧视性发言被撤换。听众朋友们 ，R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利文主持，要感谢苏尼亚的技术合作，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Leave》中结束，这是由法国歌手 Angel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chanson à toi.